在今天开始之前，我想和大家先看一段的经文，好吗？我们看的是《路加福音》的第二章41到52节。不知道我们这边有没有，有是不是？好，就请你把它打出来，我们一起的来念《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41到52。好，我们就一起的来读啊。约瑟和玛利亚每年都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耶稣12岁那年，跟父母照例上去过节。节期完了，约瑟和玛利亚便启程回家。他们并不知道少年耶稣仍然留在耶路撒冷，还以为他跟在同行的人中间。他们走了一天的路后，才开始在亲戚朋友中找他。结果没有找到，只好回到耶路撒冷。3天后，他们才在圣殿里找到耶稣。他正和教师们坐在一起，一边听一边问问题。他的知识和对答令听见的人都感到惊奇。约瑟和玛利亚便看见耶稣在那里，大为惊奇。玛利亚对他说：“儿子，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呢？你父亲和我急得到处找你。”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该在我父的家吗？”但他们不明白他在讲什么。于是耶稣随父母回到拿撒勒，并顺从他们。玛利亚把这一切事牢记在心。耶稣渐渐长大，智慧与日俱增，越来越受上帝和人们的喜爱。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有这样的时间，一起的来到教会，来读你的话语，来聆听你要对我们所说的。我们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的手里，要求你透过我们人的软弱，能够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也包括讲道的人，能够更加的明白你在圣经里面你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当我们明白了之后，也求你圣灵帮助我们知道如何落实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和我们每就和我们的教会生活里。我们将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再次谢谢刚才黄牧师很慷慨的介绍。如果他不讲那个年日的话，我都不一定会记得了。讲了85年，我们有当多少人85年已经在这个世界上了？一讲到这些，哇，就讲到这个年龄啊，时间过得真的很快。那首先要恭喜教会的10周年的纪念。像一个孩子一样，10岁生日是一个蛮大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但是呢，10岁的孩子呢，说大不大，说小呢，又不小。10岁的时候，大概很多的孩子到了那个年龄，对自己的家里面大概都有说不出的一些的不满意，但是又不知道要什么，看见别人有的，自己也很想要，但是又不知道如何的能够得到。有想去的地方，但是又不一定知道怎么样去。当然教会是不是也是如此？无论教会人多或者人少，我相信每一个人就有一个声音，就有一个意见。特别在教会的这种10周年的纪念的时候，都会说教会在未来的10年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好像刚才的主席已经在祷告的里面已经都在那里暗示了10年怎么样那特别在这种特别周年纪念的时候，10年也好，20年也好，90年也好我是在2014年的11月，我去参加我第一个教会，就是刚才黄牧师讲的那一个，在圣路易斯的中华福音教会，那时候参加他们的90周年的纪念。他们是1924年就成立了，那是在北美算是年龄其中最老的一个教会之一，大概只有2-3个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年龄 那圣路易斯教会讲，刚好那时候就是90周年的纪念。在这些的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见一句话，就是好像我几年前在圣路易斯的时候就听到教会需要复兴，教会需要更新等等这一类的话语。我想我们大概也都听过了这一类，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心里面的声音，很好的一些的心意啊。当然我自己在过去的30几年来，我都是在做那个听的人啊，我也有时候会想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但是总是发现自己听比较多一点啊。所以遇到这种的节日的时候，总会感觉到很多的压力，一两百个声音，几百个声音说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而且时间现在很不一样，过去的话我们都会说教会的10年计划，但是今天很多的教会都不太敢讲10年，他们有人说我2年都没有把握，然后你现在让我来想5年10年太远了，是不是？当我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我妈妈也很习惯的就会在那里想，我说是很好的声音，然后我就在想了，那谁是教会呢？当我们说教会应该这，教会应该那，谁是教会？是不是？那当然，从我这边角度来看的话，教会不是我，是不是？教会是你，是你，是你，也包括我在内。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今后的方向，今后要怎么样，是离不开了你，离不开了你，也离开不开了我，对不对？当我们说教会需要复兴了，当我们说教会需要更新，那就是意味着怎么样，我们都需要更新，是不是？如果我们个人不更新，个人不复兴的话，个人不走某一个方向的话，那教会又怎么样能够更新？如果我觉得拿更新这一个观念的话，那我们就要问什么是叫做更新啊？我将什么样的东西把它更换一下，让它比到目前为止更加的新呢？今年刚好是磐石教会的10周年啊，或者是10岁，那我就想借用耶稣12岁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跟大家有一些的提醒和一些的鼓励。那很可惜今年不是12年啊，如果是12周年的话，那更适合耶稣，你们12岁，耶稣12岁啊，但是差2岁差不多了啊。在刚才读的经文啊，耶稣刚好是12岁，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对一个年轻人来说，12岁是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标志，那就是象征着儿童时期的结束的开始啊，就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12岁就是儿童时期的结束的开始。12是一个男孩要负责守承诺守诺言的一个年龄，从12岁开始，父母的惩罚会开始更加的严厉，对孩子也会有更多的期望。因此在12岁，耶稣虽然还不是一个成人，但也不再是一个儿童了。这是我想这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大背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每一个人每年都需要到耶路撒冷去庆祝这个逾越节，就是他们出埃及的那一件事。那耶稣和他的父母也就一起的去了耶路撒冷。当逾越节过了之后，约瑟和玛利亚就赶着回家。那身为木匠，我想我们大概都可以或者能够稍微体会，约瑟一定想着那些还没有完成的工作，或者那些到期要交货的产品。玛利亚可能也想着家里面有很多要处理琐碎的事情。那我想这一切都是你和我经常能够体会的。比如说我们出去度假，无论度假假期多开心多好，要回去的时候总是有点，要回去的时候会有依依不舍，但是同时还是有那种归心似箭的尽快的到家，是不是？如果飞机出了一些的 但啊延误的话呢，就会说好，我买，我再给再贵的机票，我也要赶回去。啊，就算假期再好，当要回家的时候，总是有一点匆忙啊，要赶着回去。当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启程回去的时候，又是按照他们的习惯，约瑟很可能是跟其他的男人，他们都是在前面走的，然后玛利亚呢和其他的妇女呢就在后面跟着。因此父母很容易的也很自然的在那里假设耶稣他们的这个孩子要么是跟着爸爸在走，妈妈会这样子说，爸爸呢就会觉得要耶稣可能是跟着妈妈在哪里走，然后到傍晚的时候才发现耶稣不在哪里了。我想这对父母来说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回事，是不是？我以为你和他在一起的，不不不，我以为他和你在一起，怎么你都没有注意到。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发现路加并没有将这一段的经历把它戏剧化，他就是很简单的说约瑟和玛利亚怎么样看见知道耶稣不在了，他就回头去耶路撒冷去找耶稣了，相当低调的简单的在说。然后他们走了三天的路，在圣殿里面找到了耶稣，他在那些的老师的当中一边听一边在发问题，这也是犹太人学习的一个模式啊，不一定像我们熟悉的老师坐在那里讲大家就听，他们来是一个讲一边啊，一边在听，好，一边也会发问的。我们也注意到在福音书啊，你在耶稣的生平里的那些的教导往往也都是用发问和回答的模式，是都有人问他一个问题，然后他有了一些的答案啊。你在福音书里面你会看见这个模式重复的出现，然后路加也告诉我们啊，包括了当时的读者，就是那些老师和在圣殿里面的人对耶稣的智慧都感觉非常的惊讶。对路加来说这是相当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在第四章的第四十节，就是这一章第二章之后的啊，第二章就是第四章啊，最后有一句话，孩子渐渐的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有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就是路加第四章第四十节路加写的时候，他回想了这一件的事情，也回想到从路加福音的第一到第四章里所发生的那一切事，耶稣成长的一些的经过。再一次的，路加在第二章并没有将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件把它戏剧化，因为有一些的传说记载耶稣在这个时候这一次在圣殿里面也行了一个神迹，那个神迹是什么？他拿了一些干的咸鱼，然后呢使他们复活过来变成生的鱼，那这是传说的记载。但是路加没有这一些的戏剧化的记载，他们没有当然那些是传说，但是路加在这里没有，就是很平常的就说耶稣在圣殿里一边听一边问，然后在场的人对他的智慧都感觉非常的惊奇。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当约瑟玛利亚找到了耶稣，玛利亚就说，孩子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你看你父亲和我都很担心的在找你。如果你看他原来的意思，他的语气的话，玛利亚是说，你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多的痛苦，给我们这么多的忧伤愤怒呢？你想想，我想我们当中做父母的，玛利亚的这种的心情都是我们能够明白的，是不是？我还记得在2009年，我们一家人在圣地亚哥有一个大团聚，大大小小一共有30个人啊，是啊，30，30，大人忙着聊天，因为大家住的都是住的附近的几个单位，所以门也没有关。然后他过了一段时间，忽然发现2岁半的孙子不见了，然后去每一个单位去找，每一个房间去找，也都找不到。你可以想想那时候几个我们的一批的大人紧张的不得了，然后呢，就开始走到外面去， 但是一个在一个度假的一个地方，所以还是一个 close 的一个社区里面，然后二十分钟之后在街上找到了他，他自己走了出去，然后迷了路，就站在街上，然后还好我们去把他找回来。好，当然找回来大家松一口气了，是不是？好，那接着下来的就是旁边就在看戏了，父母呢好气，是不是啊？妈妈怪爸爸啊，怎么你这么不小心？那爸爸当然一般来说没什么话说的，是不是？好，怪完了爸爸啊，父母两个就怪孩子，怎么可以自己跑出去啊？你要想想，对着一个两岁半的孩子，你在那里，然后你在那里向他来怪他啊，所以当时在场的能够怪的都怪了。我想我们大概也看过一些的父母啊，在街上也好，在超市找到孩子的时候，那个反应是怎么？很少你会看见父母看见了孩子马上走过去把他抱住，哎呀，正好我找到了你了。一般的来说都是怎么样？都在那里又骂又叫，甚至又打，是不是？啊，打我也看过，特别在超市里面。啊，其实你在看的时候，就是觉得大人将自己的气怎么样都发泄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跟他迷失了走掉了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只不过自己气就气，然后孩子一回来应该是很高兴的，结果发生在哪里发脾气，在哪里打他。所以我想我们能够了解玛利亚那时候对耶稣的情绪，你玛利亚在那里说，你怎么这样对待我们，你看你和我你看我和你父亲好担心啊，好忧伤啊，我们在哪里找你，是一句蛮有情绪的一句的话。然后我们注意一下耶稣对母亲的回答，他说，你为什么找我呢？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吗？父的家里这句话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以我父的事情为念。耶稣回答很简单的一个回答，你们为什么要找我？难道你不知道我应该以我父亲的事，我父的事情为念为重要吗？耶稣的回答告诉了我们有两件的事情。首先，他对母亲所表露的那种的情绪，责备的语气有点的惊奇哦。他看见妈妈这样子的反应，他有一点惊奇。你们为什么找我？难道你不知道啊？你们应该知道的一些的东西，怎么你们不知道？那他对父母的那种的表达表示他有点惊奇。其次呢，耶稣在这里所做的其实就是为了他在婴儿时奉献给神的事情负责任。当他出生了八天之后，约瑟和玛利亚把他带到圣殿，带到圣殿去做什么？把他奉献给神，是不是？那是他八天大的时候父母玛利亚和约瑟所做的事。所以现在你想想，12年之后，当玛利亚看到耶稣在圣殿的时候，那从耶稣的角度来说的话，他们应该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说，难道你不知道我应该在我父的家里面吗？12年之后，他为了自己的身份和他的使命，他要负起责任了。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或者也可以被翻译成以我父的事情为念。在这里我们看到，当耶稣12岁的时候，他体会到他和神的那一个关系的重要性。他并没有按照人间的传统或人间的时间表在那里操作，他体会到在生命里面最重要的首要的事情是他要以父亲的事情为重。在12岁的时候，他为自己的生命做了一个选择。路加还特别的强调，约瑟和玛利亚并不明白，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往往又加多一句话，玛利亚却将这一切事都藏在心里了。因为他们两个已经大概忘记了12年前把耶稣奉献给带到圣殿奉献给神的时候那个意义。就好像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是如此， 在有些的教会有婴儿奉献礼啊，或者是婴儿祝福礼。啊，当然我想可能在我们的传统里面没有这个习惯，说这个孩子是从神来的，我将从神来的我现在教会给神，我们大概不一定有。但是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做了这一件的事情，这是你给我的，先把它交给你，就你帮助我好好的把它养大。那么当有一天这个孩子说，妈，我要去读神学了，我要进入全世界的服事了，妈，爸妈的天地马上塌下来，怎么搞的？你没问题吧？是不是我们忘记了？在这里好像说他们好像忘记了一些事情，但是玛利亚把所听见的这个对话重复的放在心里面。然后这一段经文也非常低调的告诉我们，耶稣听了父母的话，就和他们一起的回到拉撒勒。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是不是？但是我们又要回到我们在过去看福音书里面我们问的一个问题，那耶稣的这一个故事的记载和你和我今天有什么关系呢？什么是叫做以父的事为念？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以父的事为念，就是要就是要生活在神的心意下面。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跟父母同住，我们的这一个视线模式啊，或者视角模式，英文叫做 paradigm， 我们的世界都是以父母为主，是孩子小的时候是以父母为主，会让父母的眼光和父母的智慧来引导我们的生活。当孩子慢慢大一点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见孩子说，爸妈这样的告诉我，爸妈不准我跟那个人交往，不准我晚上开车，要我晚上几点钟回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会听，也会都会顺服，因为在那一个时候我们的重点是放在父母的身上。但是当我们慢慢长大的时候，或者特别是到了初中高中，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们这个 paradigm 开始慢慢的就在变转动了，就开始转移到自己的身上，是不是？所以在那一个的年龄，你经常会听见我要做这或者我要做那。当然有些的孩子可能这个 paradigm 的转变是更加的早啊，今天有些的孩子到在小学的时候已经开始有这种的转变了，我要怎么样，我要这是我的生命，我要自己决定要如何的生活，我的方式是什么，我的方式就是我要觉得好的事情，我感受好的我就要去做。就好像最近看到一篇短的文章啊，因为今年刚好又是宗教改革的500周年这样纪念。那宗教改革的话有几个蛮重要的观念真理，就是唯独圣经啊，唯独恩典，然后唯独圣经恩典圣经还有信心啊，这三个。那有人说这一个时代又加多一个，唯独我的感觉，我感觉的好那就行了，是不是？其他的都不要紧的啊。那就是我来决定，或者我有人让我周边的朋友，我的世界来决定我的议程，我的价值观和我生命的优先次序。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批跟随耶稣的人，在我们跟随耶稣，如果我们在生命里面要更新的话，首先要做的是不是也是我们的这个视线模式的调整，我们的 paradigm 要有些的调整，从父母转变到自己，然后怎么样要开始转变到神那里。你可以说你做了基督徒有很长的时间，但并不等于说你的 paradigm 已经转到神了，你还是可以以自己 为中心的。所以我们不要让世界来设定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反而我们是要以父的事情为念，就是让神来决定和主导 我要如何的生活，哪些事情是真正重要的。今天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的生活，看见年轻人的生活，看忙来忙去，有时候难免不了的在思考的什么是重要的，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有一个蛮有名的布道家的儿子在好几年前写了一个见证，在那个时候他说，在过去的27年他都是以自己为主，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因此也带给了父亲不少的麻烦。他的父亲在那一段时间也曾经做过一个见证，说如果我的孩子在短时间里面没有任何的改变的话，我可能要暂时放下我这一个布道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好好的跟我的孩子多在一起，来跟他们一起的成长。然后有一天这个孩子就接受了耶稣，生命就有了一个180度的改变。在之后的20年，就是27岁，然后到之后的20年就是47，那就是写作他一生都在那里跟随着耶稣，以耶稣为生命的主，以父的事情为念，就是要按照神的心意、神的期望来生活。教会在这个时候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些的反思？在今后的2年、5年、10年，10年的话，有时候真的会太远一点，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说10年我之后我还会在这里，跟30年前的时代很不一样了。现在你能连5年你大概都不一定能够有保障的，是不是？那至少在2年、5年呢，有哪些的事工我们需要做调整？使我们能够更加接近神的那个心意呢？我们是在等人来呢？我们还是需要更加积极的去邀请人来？当人来了，有没有感受到是被欢迎呢？我们也有讲到，我们也有主日学，但是我们有没有注目到信徒的那一个心灵在哪里滋润我们呢？还是我们很多的教导只是在那里增加我们头脑的知识，然后跟我们每天的生活会不会脱了节呢？那个人的生命是不是也是如此的？我们都是耶稣的跟随者，有些跟随了1、2年、2、3年，有些10几年，也有些几十年了。那神的心意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就是要我们更加的像他，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更加的反映出他的美丽，更加反映出他的荣耀。这是神在圣经里面清楚向我们显示的他的意图。那当我在看我自己生命的时候，是不是跟更像耶稣那样的温柔和他的谦卑，是不是有更多的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呢？这是每一个信徒都需要思考的，包括我们年纪大的啊，年纪大的在这里不是太多啊。那很多时候会有一种错觉，我已经活了这么多年了，该知道都知道，该做的都做了，行了，够了，是不是？但是现在慢慢发现，哎，还有很多事要学习的，是不是？那好像刚才黄牧师也提了一下啊，但我也有时也特别的感觉到，我们跟年长的人谈话的时候啊，你们年轻的人啊，跟这些年长的。当然年长不知道对你来说是多少算是年长啊？因为我最近看了一篇短短的文章，讲到我一个我蛮敬佩的一个传道人薛华 Francis Schaeffer， 他是在1984年去世。那1984年的话呢，我刚刚开始牧会2年，然后那篇文章里面他72岁，我想想这篇文章一定搞错了，他不可能是72岁，因为我记得在84年那一年，我听到他死的时候，我知道他一直在生病，我心里就说他年纪很大了，所以病到这个地步，他死了。然后再查一下， 哇，果然是七十二岁。那时候我三十九岁，对一个四十岁以下的人，哇，七十岁，这年纪好大，像个老人家一样。那么你试试看，跟我们这些七十岁的人讲话，他有什么不懂的？是不是？你说你看了一本书，他马上想，呀，这本书呀，我看过，我看过，是不是？就发现年纪越大的时候，哇，越谦卑，哇，这个好难啊，真的很难，是不是？特别是那些你不一定完全同意的人，你要跟他谦卑的话，是不是？但这是神的心意，是不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在这个时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思考的，我是不是更加的在那里像耶稣？不是抽象的，不是一种口号，而是在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看见耶稣的那种的表现。好，我们刚才看的是以父的事为念，第一个就是要以神的心意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导。然后我们下面再继续的来看，以父的事为念，就是要我们深入神的话。路加很精简的告诉读者，约瑟和玛利亚用了三天的时间在耶路撒冷寻找耶稣，最后在圣殿找到了。他们找到他的时候，耶稣一边在听一边在问。那也就是说，在这几天里面，耶稣就在那里听，耶稣就在那里问。在这里我们首先注意两件事情，首先是在圣殿里发生的事。在犹太人的传统，耶路撒冷是宗教活动的中心，在这个城市的圣殿啊，在城市耶路撒冷的圣殿是象征神和他子民的同在，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耶路撒冷就被称为圣城。圣殿也是神在旧约里面一切预言的一个焦点，在耶稣公开的服事里面，他是经常的将自己就和圣殿相比。然后路加在这里没有很清楚的说明，但是我们可以猜测，耶稣在那里一边听一边问的是，都是那些旧约的经文，因为在那时候只有旧约的经文，那他们的就是旧约。在神的在圣殿里面，神的居所，耶稣在那里怎么样？他进入了神的话，因此以父的事为念，生活在神的心意中，也是包括进入神的话语里面，不是单单读了知道了，也是要下决心让神的真理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我记得在第二个教会牧会的时候，那有一次一个礼拜天遇到了一位姐妹，她以前是在休斯顿教会，后来她跟先生搬到加州去啊，然后她回来看望我们。那她在休斯顿的时候，那我已经认识了她，也跟她一起做门徒训练，我对她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有一次我们在门徒小组训练，我们在最结束的时候都会问，那我这个礼拜怎么样可以为你祷告？然后轮到他的时候，他说，哎呀，我有一个祷告的要求，不过我觉得没想很尴尬的啊。我说你说吧。他说，我求神使我读圣经的时候更加有节制，因为他说我一拿起圣经读的话，我就放不下去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祷告诗，求神使我读经的时候有节制，让我每天不要读太多，是不是？那我说好，我为你祷告，然后呢就不要超过一个钟头，好吗？因为他还要工作嘛。人家他说他一拿起圣经，他就整个人就会迷在里面了。好，他回来，我看到他那本圣经，我非常欣赏他那本圣经。他信主的时间不是太久，他那本圣经已经好像用了几十年了，一本小小的圣经，到今天还记得。那我就说，哎，你还在用这本圣经啊？他说对，他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版本。 然后他说，最近呢，我经常思考到妇女在教会的服事的角色，我也听见了不少人的立场和不少人的信念，因此呢，我决定我自己要来好好的读一下圣经，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他就说，他说我注意到在福音书里面没有一个妇女是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但是呢，却没有人能够否定他们的服事和他们的重要性，他们是耶稣忠心的跟随者。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除了约翰之外，其他的门徒都不在了，但是却有几位的妇女。耶稣复活了之后，是首先向玛利亚显现的。然后他就讲了一下，我非常欣赏他的这个态度，因为他没有让四周围的一些的文化，包括基督教的文化来主导他的思想和他的结论，他要自己好好的来读圣经，来看看到底圣经是怎么样说的。前两天在微信里面有一个帖子啊，那这啊啊，这个微信都是国内的，我的一些的啊认识的啊一些的学生他们贴的，然后他就贴了一篇文章，是讲另外一个人写的，那个题目就是，当我一切都没有的时候，我是不是还能够感恩？那我就哎呀，我看了一下，我就啊很好，我看一下内容。然后内容里面主要就是说，当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还是可以为我的生命感恩，还是可以为我的家感恩等等等等。我看了之后，我心里面觉得呀，写得蛮好，但是好像总是漏了一些东西啊。所以我就在这个帖子下面加多了一句话，我就是还你试试看，看一下圣经，跟感恩有关系的经文你都把它列出来，看看感恩跟哪些的事情是连在一起的。好，然后他说哦，我知道，然后他就去做。因为我不想马上给他一个答案，我是说你自己去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是不是？我相信，如果我们要以父的事为念，要从神的话开始。我相信在个人的生命里面，你当然你也可以有很多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可以说在今年我要开始在今年我要一年之内把圣经看完一次，或者我要在90天之内将圣经读完一次。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的纪律，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不是要向神的话来引导，来主导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如何生活，让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夫妻关系都能够充分的反映出我们是在神的话语的主导之下，是不是？我们所听到的信息都要深深的藏在心中，然后从教会的角度是否也是要如此？当然我相信在这几年来各样的书本有关教会的书真的是多而又多如果你看一下你们的幻灯片啊，下面有这个城市教会啊，然后你会看到另外的有书的话，就城市恩典教会还是恩典城市教会，然后你会看见一些健康教会的9个标志，然后健康教会等等等等，要什么书都有什么书。然后同时呢，你看有几本的中文书啊。在香港出版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本，那就是以前香港的陈启谦牧师写的一本，叫做教会你怎么搞得这个样子有说很多，是不是？我觉得我们都需要看，但是有时候我时常提醒特别自己，更加重要的回到圣经，看看神的话语对教会的期望期待是什么。当我们在讲解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当中讲到的人包括我在内，我们是在讲自己的心得呢，还是我们是按着正义在分解神的真理？所以当我们要以神，要以父的事为念，要以神的家的事情为念，我们除了要生活在神的心意下面，我们也要生活在神的话语的下面。然后我们 最后再来看一点，耶稣啊和母亲和父母很简单的对话之后，然后路加也是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耶稣就回家了，就跟他们回去，回到拉撒勒。啊，在这里简单的一句话啊，但是我们要注意，耶稣怎么对父母的顺服，是不是？不错，十二岁是生命一个蛮重要的记号，是一个成年的开始。但是在这里，他除了一边讲我要以父的事为念，讲完了怎么样，他一边在那里顺服他的父母。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个圣殿的经历，就三天的焦点是在神的话语上面，然后之后怎么样，就回到拉撒勒，回到生活里面那些相当平常又琐碎的事物，继续帮助父亲的牧工，或者又加上要照顾弟弟和妹妹们。换句话来说，路加好像是要我们注意的，在圣殿这几天读完了神的话，以神的事情为念，耶稣又回到那一个真的世界里面了。当然能够停留在神话语里面都是一件好事情，是不是？一边听一边问，直到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答案，那多么好啊！想起很多人可能蛮期待去一些的退休会啊，每年一次的或者两年一次的退休会啊，事实上在退休会的时候，哎呀，如果能够长期在这里的话多好。但是在最后的一天结束了，你还是要回到你那一个真的世界。当耶稣继续成长的时候，所看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果当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看见是一个被罪恶所摧残的世界，一个破碎的世界，而且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生命里的那些的罪和堕落的记号，在那一个有贫穷有弱者的被欺压，也有身体的病痛和破碎的人际关系。当耶稣看见这些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他的内心，他的心的深处就被搞动了，就是他动了怜悯的心了。当我们读完了每天该读的圣经，我们听完了道，我们还是要回到自己的世界，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听到的时候，讲道的人时常说，当你回到家之后，当你明天回到工作的地方，是不是？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我们其实也不是看见一个被罪所摧残的世界吗？在我们四周有许多的问题和问题，那包括了一些生意上的来往，为了达到业务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当然有时候教会也是如此，是不是？为了达到某一个目的不择手段的，在我们的世界里面，那些弱小和贫穷的往往都是被欺压的对象，是不是？很少人会去关心照顾那些无声音的群体。我们的四周也都是满了一些大概不一定很可爱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要生活在神的心意中的话，我们要学习去爱那些我们身边不可爱的人，我们要去那里帮助，要尽力的替那些没有声音的人出声。这是特别在箴言的第31章的前面的几节，你要为那些哑巴开口，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做的。我们要成为一个工具，成为一个管道，能够将神的医治带给那些身体心灵有病痛的人。我们要从神的话然后进到世界，英文的话就是从 word 进到这个 world 里面。我想到最近Houston 的这个 Harvey 啊，当然除了 Houston 还有很多区，那 Houston 你看我们这边比较近一点，所以那边的新闻听得蛮多的，是不是？看见无数的老百姓，也包括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动员起来去帮助一些被水淹的家啊， 看见他们摆家具、摆地毯、摆地板，把它全部的把它们抽起来放在路边。哦，我也知道 Austin 这边也有些人，也跑过去在那里，至少，上个礼拜哇是一个周末的施工。那我最近也听说，也有人会从San Diego 下个周末就专程的就去那边一个周末，跟那边的一个教会联系来帮助，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是不是？进到我们那个世界里面，帮助这些无助有需要的人。在几年前，我们以前中学的团契有一个大的团聚，在那里认识到又见到以前团契的一对顾问夫妻。那时候，我们在这个大团聚的时候，他们刚刚退休没多久，然后他们分享说，在退休的时候做了一个选择，就是要特别关心教会里的一些长辈。觉得在他们所目前在的教会里面，长辈往往是最容易被遗忘的一个群体因为照顾长辈也是蛮吃力的，是不是？他有没有车，你要去接他，然后这个不方便，那个不方便啊。那教会那想的办法怎么样？成立一个长辈团去，只是一起的照顾他们，关心他们，是不是？所以每一个教会都有长辈团去，都是很好的事情啊，我同意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有时候长辈并不一定真的很喜欢跟长辈在一起呢，你有没有想？最近我也开始发现了，如果我跟长辈在一起的话，我们谈什么？这里痛那里痛，你吃的药没？你吃了什么药？哎呀，你要吃这几个药，灵不灵的这几个药？怎么我医生都没有要我吃？是不是？然后拿你的孩子，拿你的孙子孙女来夸一下。那如果你的孙子、你的孩子都是average 的话，也没得夸的，你又是心里没有酸溜溜的，是不是？所以呢，然后呢，我们跟长辈谈话的时候，真的把他们当作长辈，我们讲话很慢，因为怕他们听不见，讲话又大声一点，是不是？等等的。当然了，长辈不一定喜欢这样。但是长辈是一个很蛮容易遗忘的，是不是？譬如说，下大雨了，有风灾了，那我们都会说啊，他们在公寓里面应该没事的了，是不是？但是往往会忘记了，特别是长辈在那个时候，他可能没事，但是他会蛮担心周边的人，是不是？他会的，是不是？好，那是另外的一个事工。所以提到长辈是最容易被遗忘的，所以这对夫妻他们说，好，我们退休了之后，我们要定期的去探访我们教会的长辈，然后将福音讲给那些还没有清楚他们自己有没有认识主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跟你说，哎呀，我信主好几十年了，你的第一个反应，哦，他是老基督徒，是不是？他信主很久。但是也有一个可能，我可能去教会去了好几十年，我并不一定真正的认识这一位耶稣，是不是？那在这个时候是最好的能够跟他们分享这个福音，是不是？我是觉得这是给长辈最好的一个礼物。不然的话，等到你要去主持他们的丧事礼拜，你还在想呀，他是一个去了教会几十年的，但是我还是没有把握，是不是？那为什么不早一点啊？有机会跟他们讲解这个福音。如果他已经接受了主，那非常好，再次肯定确定他的信心，是不是？然后在教会和个人的层面，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关注一些我们不熟悉的人？那我也相信，那很简单的一句话，我怎么样可以为你祷告，很简单的，但是可以带给许多人的安慰和鼓励。说了这， 我觉得也要记得，我们的世界是远超过磐石这一个教会，在这一个教会之外还有 Austin 这个城市，还有在世界各地都是充满了各样的需要，而不是说每一个的需要你都要去应付，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也不要说呀，世界到处都有需要，因此我们也做不了什么，那也是一个有问题的一个思维，是不是？所以教会也要在那里思考，我们传福音宣教的工作，我们怎么样可以能够做得更好呢？那除了这些把福音带到不同的地方，那是否还有一些慈善的事工呢？同样的，你不能够帮助所有的人，但是总能够帮助一点点，能够帮助一些神带到你生命里的人，神带到这个教会的人，是不是呢？我现在想起在2011年，在我所服侍的教会，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要从弟兄姐妹那边在那里筹款。我们的目标是要筹75000啊，是我们经常费用的大概5%啊，那一个时候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目啊，75000，就是用来专门帮助艾滋和贫穷的这些慈善机构，就是筹到的这些钱绝不用在自己教会的里面，而是用在这些的慈善机构。那那已经筹到了这一个数目，我忘记现在不太记得有没有在每年继续去做。那就是我们要扩大我们的眼光，不要单单看见自己教会的需要，也要记得在我们的身边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世界。在教会庆祝10周年的时候，我想磐石教会有多少人，大概就会有多少个声音说教会今后应该怎么样。10周年或者20周年或者90周年都是一些非常高兴庆祝的时刻，但往往对教会的领袖来说也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是不是？因为教会的何去何从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得清楚的，不是说好吗我们谈一下我们就来做了，不是这样简单的，是不是？也没有一个人跟神有一个直通的电话，哎呀，我昨天听见神说我们教会要怎么样。当然了，你们教会可能有一两个人有这条热线，那蛮好的，是不是？简单很多，是不是？昨天接到一个电话啊，从上面来的啊，问题都解决了。但是真的世界不是这么简单的，是不是？会蛮有压力的，但是也富有挑战性的，是不是？今天的这段经文，简单的一个故事，大家熟悉的，也能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譬如说，当我发挥自己高见之前，是否都需要一起来肯定一下我们的一些大的原则，就是要以神的事情为念。我们要了解神，要明白神对我个人对教会那一个原则性的期望，神对教会对我们个人的心意，要我们一方面进入他的话语里面，也一方面要进入那一个比自己更大的世界里面。是当我看见你们教会的时候，看见你们有礼拜天，你们有主日学，你们有小组，我也知道你们当中的我知道至少有名利啊，每年都有一两次开车，要开一两天的车到中西部参加那些读经营。有多少人去过这个读经营的？去过的人就知道了，中西部的那个读经营是出名的。出名什么？那里的读经营、门徒训练营，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我知道这个读经营，这是我们叫做魔鬼训练营。魔鬼训练营就是说，他每天的安排是你不可想象的。去年我在那边带领他们的门徒训练，有两个梯次，那前后加起来刚好大概7天。第一个梯次是学生，第二个梯次是就业的7天。7天里面，我讲了17堂， 一边讲一边在自己骂自己，为什么答应了高牧师，为什么答应了他，也没有人逼住你，是不是？你面对的高牧师，你被他三言两语，你就没话说了，是不是？你说好好，我来，我本来说我只来一个梯次的，够了。他说你已经来了，你就再待多几天吧，待多几天，好，我答应了。那今年的夏天是，Austin 教会的周牧师去了，回来也是，然后要长期休假了。我真的对那些的学生我五体投地，我都五体投地，我服得不得了。一早起来就是听读经也更加的厉害，所以他们是叫做魔鬼集中营。我这句话因为我是从他们学生那边听过来的，大概高牧师大概也会知道的了，所以你就算你传回去给他听大概也无所谓。真的很好啊！我看见他们开这么远的车，就是去那一个礼拜或者去三天四天，在那里读神的话语，是不是？但愿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固定的参加礼拜天的主日学，是不是？能够更深入的来读圣经。有很多的教会，包括我以前服侍的教会，为了想要更多的人来上主日学，就在考虑要不要将主日崇拜的时间提前一个小时。然后接下来呢，大家竟然已经来做了完礼拜了，不如就留下来参加主日学。已经讲，但是没有这个勇气来调整这个时间。那你们呢？已经时间已经都调整了，蛮自然的，是不是？已经来了，最起码的已经来了，就再留多一个小时吧，来读神的话语啊，不需要像其他的教会。讨论来讨论去，要不要把崇拜的时间改过来，结果讨了几年还是改不了，这是当然不是限制主日学，是自己家里面自己的读经，然后你们的小组里面也有读圣经，然后在这里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参加这个 BSM， 这些都是在那里帮助我们深入神的话语啊，教会和个人也要反思一下我们的世界有多大。我们时常说，哎呀，我自己家里的事已经忙不过来了，或者教会的事情已经应付不来了，哎呀，还要去管外面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了。不错，的确也是如此的啊。但是我们总是要记住神的心意啊，神的事情除了磐石教会，还有比磐石教会更大的那一个世界，是不是？但愿我们在未来的年日，不论是多远啊，两年、三年、五年，或者是十年，在神的恩典之下，让弟兄姐妹都能够一起的同心。无论是教会的生活，或者是个人的生活，个人的生活都要以神的事情为念。每遇到挑战的时候，不是在那里发表自己的高见啊，你会有机会发表你的意见。我相信也需要的啊，我从来不是说，哎呀，意见不要发，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也会鼓励弟兄姐妹讲，我们要做教会带领的人要听，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在我们在讲的时候或者讲完的时候，我们一起的要来问，我要怎么做才是神所喜悦的事，我要做什么，我怎么做才能够表现出我们是以神的事为念。让我们一起的祷告好吗？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候再一次的将磐石教会交在你的手里，为了过去十年所经历的，当然有些事情是我们自己不会去安排的，但是当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你的确就在这些的事情里与我们同在，在那里带领我们，也在那里指引主导我们。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也看见 原来你的手指纹到处都是，从没有离开过我们一刻。也因做这样的一个体会，我们也相信在今后的日子，你继续的会带领我们，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恳求你，将一些使我们不容易听见你声音的一些的拦阻，无论是在教会的层面、个人的层面，求你一一的把它们除掉，让我们众人一起的能够更加的清楚听见、体会到你的心意，然后有勇气的来顺服你，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谢谢你对这个教会过去的带领，也谢谢你现在仍然在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